因为你看见他能胜过他的环境，在尤其像那个谁呀、啊，像这个加勒的女儿一样，当他过门的时候，他向父亲要上权跟下权，他父亲给他了。为什么呢？他说你把我放在南地，放在南地一定要上权下权，否则我们怎么生存呢？所以你看见没？这些人不是被环境支配，这些人能够胜过环境。那么原因就是因为有上权，有下权。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最南边，所以二十九座城呢，就是南地的二十九座城，很清楚的，明白吗？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南地附近，南地发生了什么事呢？你记不记得以实玛利这个跟他的母亲这个出走的时候，你看见他那个母亲就把他放在什么？放在大概罗藤树下很矮的灌木底下，他看着他就要死了。但是结果呢，你看神听见他们的祷告，然后呢你这个夏甲眼睛一亮，就看见那里有水泉。所有的故事都是发生在南地。像以撒也这样，你知道以撒呢，他根本就在以撒就根本就在南地长大的。所以你晓不晓得那个这个谁呀、啊、这个利伯加呢，不是从巴旦亚兰过来吗？他骑着骆驼，然后经过大马色，然后一路上千里迢迢的从这个加利利海，然后到了死海，然后再往南走，一直到了什么？到了红海，再回过头来到了南地，然后看见什么？看见那个以撒呢，正好在什么，在田间默想，然后他看见以撒，他就有人告诉他，就是这个仆人告诉他说，这就是以撒，他就蒙上脸。从此以后呢，我们知道是以撒就娶了利伯加。那所有的故事在哪里呢？是在南地发生的，需要我们能够记得。那么有一件事大家不要忘记哈，今天教会就像什么？就像利伯加呀，骑着骆驼呢是不洁净的，但是能够带领我们经过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那么但是有一件事，你知道我们今天好像教会走了2000年，不是吗？那么到了有一天，我们要和他在空中相遇，他是从家里面从宝座到了天空，所以就好像他在田野默想一样，到时候呢我们在那里相遇。所以这个呢就是南地的故事。所以很多的故事都是发生在别示巴。那么别示巴呢是保罗是什么呢？是亚伯拉罕成熟的那个地方。自从他有了四座的祭坛以后，他献上以撒以后，圣经说他回来就住在别示巴。那过去只能做客，现在你要住在别示巴。什么时候你能住在别示巴，你就知道迦南的好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这是二十九座城，是南地的二十九座城。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块。好了，那么下面呢，下面第35节，不是35节，33节很重要。这个中文呢是误导了。他说在高原有以实陶所拉，这个高原不是高原，在希伯来语文是谢菲拉，斯菲拉。那斯菲拉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很难翻译的，所以我们普通就把它翻作什么犹大山地的山脚的山脚下，在它脚底下山脚下的什么呢？丘陵地。明白吗？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这是高山，对不对？现在这里有希伯伦，有这个伯利恒啊什么等，都在高山上。但是现在如果你要往海边走的话，你就发现它有很多山脚，有很多的丘陵地。那么丘陵地呢有五个谷，我们已经讲过了，明白吗？所以这个是整个的那个情形。那么现在的就是讲示非拉的情形。所以很明显，你讲到犹太地，第一你要讲的南地，讲的别示巴。那第二呢，讲的示非拉，那我已经讲过了，这个示非拉是怎么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说一面已经不在高山上了，另一面还没有到沿海平原，沿海平原就是非利士人所在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他山地的都拿到了，示非拉他都拿到了，但是沿海平原就不能征服。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有铁车，他们是装甲部队，所以拿不下来。那么这是历史。好了，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说，那么讲到给犹大的那块地，那么当然就包括什么？包括示非拉。那么他从最北示非拉最北的开始讲起。示非拉你知道从亚亚伦，然后呢到什么？从亚亚伦谷，然后下来的就是索列谷，然后再下来的那就是以拉谷。 所以一个个慢慢走下来的。所以你现在你看他这个前面一开始就说以斯陶所拉，那么很明显这是什么，这是参孙的故事的这个的地方，那么这个很明显是什么，是所列谷。然后你再读到耶莫和亚杜兰，亚杜兰洞不是就是靠近什么，就是靠近这个约大这伊拉谷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卫啊这个达斯哥利亚的地方，就是附近。那么我们昨天看过地图的耶莫，那个不是五个城里面的一个城吗，也是在那个附近，所以这个一堆的你看他们都在伊拉谷。耶莫啦，然后亚杜兰呢还有索哥，还有亚西加，不是那冰雹一直打在亚西加，到了亚西加就是大卫杀死哥利亚的地方，很清楚。那我昨天呢特别讲到说，现在他们新发现什么呢，新发现有一座城是以色列城，是两个城门的，他们怎么叫他们发现了，因为这就这里的沙拉因，沙拉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城呢有两个城门，稀不稀奇。那果然他们现在找到了什么，果然找到两个城门。那么现在最近他们又告诉我们说，在那里他们找到大卫的王宫，所以很可能就是大卫自从打死哥利亚以后，后来呢他就建了个别宫，就在哪里呢，就在沙拉因。所以这个很明显都在亚拉谷，明白吗？所以这里一共有几座城呢，有14座城。好，再往南一点呢，然后这个就有几座城了，就有16座城。16座城里面有两个是大家认得的，一个是拉吉29，就是你记得吗，那个五个王，南方联盟五个王里面一个王是拉吉。那么马基大大家都知道，马基大就是那五个王不是躲在那个洞里面吗，后来他们把镜像放在他脚上，算是征服了这个五个王，所以呢这是得胜的地方。那么这个也在这一带，所以这是拉吉谷和靠近马基大谷那一带，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慢慢就往南走了，明白吗？然后呢下面你看又有九座城，那么通通是属于什么，通通是属于这个被示非拉的。那么等一等，你再到以哥伦呢，或者以斯德呢，加萨已经到了海边了，明白吗？但这个时候呢圣经不必要另外再讲，因为最后根本明显知道埃及小河跟大海嘛，所以明白吗？所以那个也算什么，也算是这个犹大的，不过他通通把它放在示非拉，放在示非拉这个范围里面，所以这个呢是第二大类。所以你看你读别的根本没有这么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从这块地要产生一个人，所以这些地都是很重要，这个名都已经预先摆在那里了，所以这是神埋下的伏笔。所以我们知道说约书亚是承先启后，所以你要明白这些呢，你只要看后来这个人怎么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所以你就看见在这块地你看见那个人，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第二类。那第三类呢就是山地，山地就是高地了，那没有问题，就是我刚才讲过的那么分水岭那个地方。那么讲到山地的时候呢，那么好了，那么你在这里看有十一座城，在下面你读到第52节的时候有九座城，里面有个希伯伦，这个是我们认识的，对吧？那么还有很有意思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在山地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马云，还有加密，还有西服。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为什么圣灵把这三个字埋伏在那里呢？我们等一等就会清楚了，你就看见这个名字很明显摆在那个地方有它的道理的。好，那么然后呢60节又有基列巴利，基列巴利就是基列亚林，你记得约柜曾经在那个地方从那里就把它引上来的。而且我们不要忘记基列亚林也是当初西魏这个人的四个城里面的一个，我想这个很清楚的。好了，然后这个三类都已经完了，第一类我们再记得是南地，第二类呢是示非拉，第三类呢是山地，然后第四类呢是旷野沙漠，明白吗？那沙漠在哪里呢？所以第61节有旷野，有伯亚巴拉巴密丁细加，也细加加，还有逆山岩城隐基底。好，我们知道隐基底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圣经讲到隐基底的时候说到隐基底的旷野。你看为什么分得这么清楚，为什么分得那么细呢？很有意思。所以等到总结的时候怎么说呢？现在你看 这个第六十三节，至于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那有没有搞错啊？这个耶布斯根本是属于什么？属于便雅悯的。耶布斯是绝对是在便雅悯支派的范围里面。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哈、啊，如果你去耶路撒冷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个耶路撒冷呢是被谷完全包围住了，南边、北边、南边、西边、东边，通通是以山谷把它包围住的。那么北边呢是最脆弱的，哎，那最东边的很有名就是西伦西谷。最南边的呢就是新论谷，他们把垃圾通通丢在那里，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用那个做比方，就是虫是不死的，你看见火是不灭的，那的确是不错。他们为了卫生的缘故，所以你看见他们老早处理他们的整个垃圾就这么处理的。所以我们知道普通犹太以色列人讲到这个地狱的时候，他一定用什么？一定用这个来形容的，这个所谓新论谷来形容的。所以南边是新论谷，西边也是新论谷。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整个的老城就在新嫩谷的北边，这是清楚的。包括什么呢？包括当时的锡安山，包括当时的摩利亚山，包括当时的西城西山，都弄在里面。那么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是在哪里呢？根本就在新嫩谷的北边。那么现在你读圣经很清楚，新嫩谷是什么？新嫩谷是犹大跟便雅悯的边界，新论谷以南是犹大，新论谷以北是什么？是便雅悯。那现在我们糊涂了。那么既然便雅悯是属于既然耶路撒冷属于便雅悯的，但是很稀奇，圣灵刻意的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尤其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尤其读到后面士师记，你知道后来是谁去攻打耶路撒冷的呢？是犹大支派攻打。那么按理来讲，这个应该是便雅悯支派做的，是怎么犹大在那做呢？但有一件事你要知道，不错，就做位置来讲，毫无疑问的是谁呢？是这个便雅悯支派。但是后来是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的？凡你脚掌所踏之地，这就是你的。没有错，弟兄姊妹，按照宗族，按照当时分类来说，没有错，的的确确是谁的？是便雅悯的。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在约书亚的时候，便雅悯我们知道说这个城没有拿下来，没有，因为这个那个时候没有去围攻这个城，所以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等到大卫的时候才把这个城真正拿下来。他的脚真的踩在里面，因为他看见里面有一个秘密水道，然后他们就从那个渠道里面进去，从里面开门。所以现在问题在这，凡你脚掌所踏之地就是你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就变成了以色列的首都，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耶路撒冷。然后大卫就在那里做，就在那里做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很稀奇吧，你讲了整个的事情，最后为什么讲耶路撒冷？明明耶路撒冷是谁的呢？是便雅悯的。但是问题就是，实际上是谁把脚踩在里面？是大卫。所以很清楚嘛。所以最后呢，你看锡安山在哪里？锡安山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那大卫什么支派？大卫是犹大支派。如果大卫能在那里做王，你能说这个地不是他的吗？所以我们要这样说，耶路撒冷是便雅悯的，耶路撒冷是大卫，很清楚的，明白吗？所以这一点，如果真的就着地业来算的话，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但是如果就着实际来说，真正把这个城征服的是犹大人，是大卫所做的。好了，所以你看呢、啊，在这里一面讲四类，最后又讲到耶路撒冷，而且呢，很清楚的，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没有把他赶出来，所以可见有后续，明白吗？所以可见呢，现在约书亚要死了不要紧，但是问题就是你看见圣灵要继续带领下去，然后在这块土地上要长出一个人来，要生出一个人来。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我们知道就是大卫。那么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四类的地的话，你慢慢就懂过来了，明白吗？神当初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你的。那我现在问， 真正走遍这些地方的，这几个地方的是谁呢？那么这个地方应该是他的，没有疑问的。那个这个应该代表他，对不对？一点没有错。所以如果你去读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非常有意思的读经，你仔细好好去读，你看看这个大卫这个宝座是怎么形成的。你看见大卫起头根本是牧羊人，他不是我们说过他不是单身，暗中高了他。他说父母离弃我，耶和华收留我，为什么呢？因为父母离弃他，你只看见他的七个又壮又高的哥哥，他们忘记了还有个小的在牧羊。结果呢，神看见内心，神拣选了什么？神拣选了大卫。所以很稀奇，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有一个王要诞生，他诞生在哪里呢？他诞生在大卫。所以说在大卫的城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所以可见我们的大卫是从哪来的？大卫是从伯利恒来的。而伯利恒呢，不要忘记是犹大诸城中是最小的，所以大卫在这一家里面是最小的。所以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却收留我。那么等到后来他把锡安山拿下来，那个锡安山是所有山里面最小，明白吗？众山要留归这山，这是什么？所有小的这个记号通通是大卫的记号。但是很稀奇，神呢暗中告了他。那么那个时候不是有王吗？那个时候不是有这个谁呀、啊？有扫罗做王吗？没有错，不要忘记哈。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读完了约书亚记，你知道下面是士师记，读到士师记后面，你要圣经常讲一句话：那个时候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凭他的旨意而行。明白了，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呢，在这个整个的家里，一块地要产生一个王，这是他心目中的王，牢就预备好了。所以下面接着是什么？是路德记。路德记是谁呢？路德记很稀奇，路德记后来和这个谁？和这个波阿斯结婚，所以后来呢，路德就变成了大卫的曾祖母。那不光如此。而且主耶稣呢也是从这个谱系下来的，所以你就知道所有路德记的故事就是为着要产生王。那个时候四世纪没有王，所以现在来了一本很可爱的书叫做路德。路德就是告诉你说最后大卫就终于产生了。所以如果大卫产生的话，很明显的你知道今天在神的家里面，一面有爱是生命的故事，另外一方面有权柄的故事。所以你看见只有神是权柄，但是现在呢，神用代表的权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让神做王，他就能够做神代表的权柄。所以每一个做父母都是神代表的权柄。在家里面，你不是用这个权柄来管辖你的儿女，是为了权柄来造就来培养你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要看见这个王不是普通的王。那么难处在哪里呢？难处就以扫罗难处，为什么神不高兴呢？明明神暗中预备一个王，所以有路德记的故事，然后才有什么？才有撒母耳的故事。那怎么撒母耳会？你看看这个，本来神不是让你做王吗？当然，但是你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他们要拥又希望有个王，原因在哪里呢？他们希望有一个王跟世界是一模一样的。有一个王，因为你看呢，有耶路撒冷王，有这个王，有那个王，他们的王带领他们打一个王，心中的目的，他们所想的跟神所想的不一样。他们以为说世界上有这个王，有位置就是王，所以有宝座他就是王，但是不是，在神的心目中是谁真的让神做王，他才真的是王。所以那个王是一个什么特点呢？那个王特点是在哪里呢？他先有内容，先有实际，他最后才有宝座的。今天人都是用外面，很多的宝座，我是个王，但是不是，大卫做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有一个生命是个做王的生命。所以你看见现在神要培养一个王，要从这个地里面长出一个王，那么弟兄姊妹，神要锻炼他，神要训练他，并经过神的工作，然后成为合乎神心意的王，然后你才发现说这个王和扫罗王完全不一样。 完全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网是怎么形成，慢慢怎么形成？好了，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很清楚事情，就在大卫还在做牧人的时候，结果就被召回去了，然后他就受膏，那么让就告诉我们他是王，他是被圣灵充满的。虽然他没有宝座，但他是王。你有没有想到，在世界上没有宝座就不是王，你没有位置就不是王，所以有的人一定要宝座那个位置，因为你才是王嘛，明白吗？但是很稀奇，一开始大卫连宝座也没有，但他是王。现在要从敌人的口里面，你看见加特的人说他是国王，然后从扫罗的口里面说你就是王，这才是真的是王。所以你看圣经里所说的王，圣经所说代表的权柄跟世界上不一样。所以神不是不要王，你如果读这个摩西五经，也讲到王是神心目中的，但是呢，那个王是什么样的王呢？并不是像扫罗那样的战士。今天谁的拳头大，谁就是王。能打仗，我们就让你做王，这不是圣经的思想，不是神的思想。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归出于犹大，如果再要来，我们要问弥赛亚的王什么样的王？弥赛亚的王难道就像世界的王吗？不错，今天世界有两个王，一个是希律王，是犹太的王，犹太人的王，因为希律访问过罗马的时候，他被元老院封作犹太人的王，他一点没有错，所以一听说他们要来找犹太人的话，他当然很紧张。还有一个，你记不记得主耶稣降生那天，那么天使报佳音说，那主耶稣是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他就是主基督，明白吗？在那个时候，所有天下人都讲主凯撒，因为只有一个是王，那就是坐在罗马帝国宝座上。但是现在你所看用布包着，看上去很软弱，看上去一点力量也没有，不要忘记他就是主基督，明白吗？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这个王不一样，这个王和罗马这个帝国王不一样，这个王和希律王也不一样。所以等到主耶稣从审判厅里面出来的时候，他们说看呐、啊，这人，这谁说的？比拉多说的。比拉多是整个罗马帝国的代言人，所以现在比拉多应该要代表全世界来告诉全世界，看呐、啊，这是罗马帝国的王，他应该出去引荐罗马帝国的王。结果没有想到圣灵用他，第一他说我查不出这个人什么罪来，第二你们看呐、啊，这人，结果你看见吗？他是谁？他是王。这个王和世界的王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王，这个头戴上荆棘的冠冕，他拿的权杖是芦苇的杖，不会弄错的。你只要看见有一个王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拿着是权杖，他就是天国的王，和世界的王都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的主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所以明白不明白？今天我们的观念完全错误了，我们没有想到的的确确神要从那块地要长出一个王来。那么当然先是在主耶稣没有来以前就形容这个王怎么样。所以现在你很清楚吧，这个王跟你这个王跟扫罗比不能比，我们主耶稣这个王跟罗马帝国的王跟希律也不能同等类器官，不一样的。所以这样你才认识马太福音所讲的王是怎样的一个王，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普通今天我们把天国完全讲错了，我们把世界上那个观念搬到天国里面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在天国字典里面没有扫罗这个字，没有世界上王这个字，明白吗？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个君王是怎么养成的，这个大卫是怎么长大的？我们说过，就在他这个牧羊的时候他就被膏了。那被膏以后呢，你看他当然还有一段时间是做牧羊的。那么从被膏那一天一直到他做宝座，经过多少年呢？14年。那么你要讲大卫的故事，就是刚才这个产业的故事，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凡你脚掌所踏之地，这都是你的。你所以能做王，是因为你走遍了整个这个犹大的地面，所以他最配得做王。 他做王不是光喊喊口令的，他做王不是光吓吓人的，他做王，他每讲一句话，背后是很有重要的。